弟兄姐妹早安，请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一起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是有名的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不过我们只要读第六节，第六节来，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有一位在英国出生的一位挪威卫理公会的牧师叫做 Barrett， 他在1905年从挪威的奥斯陆去了美国的纽约，因为他要为他的教会去那边募款，他们要建新堂要募款，常有人会这样做的。可是他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他募款的情况并不太顺利，可是神有另外的安排。他到第二年1906年快年底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的浸，在那个时代他们称他叫圣灵的浸。那是他遇见了二十世纪初神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在加州洛杉矶的 Azusa Street 那里有一个神所做的工作，圣灵的大浇灌。那个事件后来要彻底的改变了全世界教会的风貌，事实上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貌。所以在历史上，历史学家称它叫做五旬节运动。我们的教会是在那个五旬节运动的影响底下建立的，当然传过好几代。那个是在四月开始的，1906年四月在洛杉矶开始的。它很快在几个月内传到了北美许多地方，也开始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因为很多地方都有人去观摩这个工作，把这个圣灵的新酒带回去。可是这个牧师 Barrett 的牧师，他并不是这样存心的，可是神对他另有安排。他在1906年11月间在纽约就遇见了这个五旬节运动所带去的影响，他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后来他没有继续在那里募款，第二个月那一年年底他就回到挪威。他没有留在他原来的教派里面，因为那个时代的五旬节运动兴起来之后，原来有的传统教派多半都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出来自己建立的教会。他没有 在没有任何的支持底下，他开始带领一个复兴聚会，他成为挪威最早的五旬节教会的工作是从那开始的。据说在他的聚会里面，最早领受圣灵充满的人，他自己领受了，他回去带领聚会，并不是很快大家就都领受了，就他教导带领聚会。后来神开始做工，据说最开始领受圣灵充满的是两个小女孩，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从他们的口中像初代的教会一样，他们说出了预言，很简单的一句话。据说最早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出来的预言，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里面的话，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有的人认为这个事件可以用来成为一个里程碑，好像标明了最末后日子的开始。我们前两天告诉大家，说我从新约圣经，我相信末世是整个的新约时代，在圣经里面都称它叫末世。这是我们这几天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古时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使徒们差不多每一位写新约圣经的使徒都称他们的那个时代就叫末世，所以那个末世一直延到现在，我们都在末世里面。但是有人认为那个事件标明了最末后的日子的来到，有的人称那个叫做春雨，神的春雨。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秋雨春雨，我初侍奉主的时候有一次被邀请去一个聚会服侍，那个邀请我去的带领的人后来在我们台湾的中部台中建立了一个可能是台北以南最大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要我去带几天的特会，我决定要讲一个题目，就把题目给了他们，叫做秋雨春雨之福。等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手册上把我改了，改成春雨秋雨之福，大家觉得春雨像在秋之前。不过是你读圣经你知道圣经把秋放在前面，那是因为秋天的时候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差不多十月左右是雨季的开始，所以叫做秋雨。犹太历的话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到了阳历的三四月间，就从十月到三四月间都是他们的雨季。到了二三月的时候会下特别丰沛的雨量，这段时间是他们栽种五谷的时候，所以秋雨是为了让地土软和，可是春雨是为了让谷粒饱满，预备要收割。我们的阳历三四月差不多犹太胜利的元月左右，你知道吧？因为犹太人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逾越节，逾越节是在他们的正月十四号，不是吗？那不是原来他们的正月，主把那一年改成正月。可是逾越节过两天就是复活节，对不对？对吧？因为主耶稣在逾越节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复活节多半在阳历的三四月，对吗？我在教你怎么样把犹太历转换成阳历啊，所以这两个之间，因为犹太历是用农历算的，每一年都不太一样的日子，那它差不多相当于阳历再加个两三个月左右。比方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他们过去的时候正是逾越节起，你记得吗？昨天晚上我们提到，那你提到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不是选择约旦河水比较干涸的时候过去的，那你说那个季节约旦河涨过两岸，记不记得啊？因为那是丰沛的雨季的时候，所以那是春雨。我觉得用这个来比拟在二十世纪圣灵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圣灵的工作蛮好的。初代的教会好像降的是秋雨，开始地土软和，神的道开始栽种福音传扬，整个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都是正在建造这一件事，要让鼓励 能够成熟。而在这个最末后的日子，神再一次把圣灵的春雨浇灌下来，好叫鼓励能够饱满成熟，好叫教会能够预备好了。而在这里圣经，我们刚读的圣经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讲这一件事，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从五旬节开始，初代的教会圣灵浇灌下来，这个被差往普天下的神的七灵就在各地把神的道栽种在人的里面，浇灌要使他成长，已经用了快2000年的时间，正在预备他的心腹，要得着，使基督得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想在最末后的日子，他也正在加紧做工，好叫心腹装饰整齐，加鼓励饱满，好迎接 the second advent of Christ。 你还记得这个字吗？我们在第一天提到的，迎接基督的再临。我想天使们都用很极大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个日子，等候着这个日子，关切这个日子。他们一想到羔羊婚宴的时候将要来到，他们就充满了喜乐。他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用不同的方式讲到我们蒙恩的人怎么样进到神的家中，最主要的其中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对吗？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我们有做神的儿女，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这个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在世上过的基督徒生活，其中一个意义就是神正在栽培我们，好叫我们真正的有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当然一起都就有，是一个名分。可是圣经有时候提到儿子的名分，是把它讲成最后成全的情况。但有一天我们那样被神成全，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像他，我们有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到最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变成他荣耀的形状。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保罗说那是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神正在做这一件事。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这个，我们称为儿子包括了一个意思，我们就像王子一样，对吗？因为他是大君王，神想要我们像他的儿子，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我们是像君王一样，像王子一样，你不要失去你的地位，不要忘记这件事。虽然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无论我们的行业，我们所处的家庭，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样子，有的时候不太像王子，不太像公主，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好不好？不要忘记这件事。我们在台湾有的人会在汽车后面贴一个贴纸，多半没有什么创意，贴阿弥陀佛了，基督徒就贴耶稣爱你了，这样有时候他们贴一个鱼，对不对？有时候鱼里面有一些看不懂的字，如果他看不懂的字，大概写的是希腊字，那个希腊字是从4-5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合成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第二个是基督，再来是神，然后是儿子，再来是救主，知道吧？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都是我们主的称号。这五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叫 Exus， 那个字就是鱼的意思，希腊文里面是鱼的意思。初代教会就因为它是一个受迫害的宗教，他们就用鱼来做基督徒的代表，这个大家知道吧？ 划一条鱼。我觉得在北美的人比较有创意一点，我不知道加拿大怎么样，在美国他们有时候后面贴纸贴的蛮有趣的。有一个人他开一部车，很旧的车，就是人家形容说除了喇叭以外什么都响的那种车。可是他后面贴纸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当然那是他安慰自己的话，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说这个是很真实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像这样，就是我们也许穿着看起来没有多么高贵富裕的样子，可是我们口袋里面有一个宝贝。你有的时候也许人家瞧不起你，或者人家做一些事欺负你，你把手放进口袋里面摸一摸那个宝贝，对自己笑一笑说，你们不知道我拥有什么。基督徒应该是像这样，你知道吧？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话，他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那个宝贝是什么呢？不是只因为你得到福音就是说有宝贝在瓦器。那句话的前面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才讲后面那一段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这个前面那一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讲的是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他说照在我们心里。接下去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面上，所以在那里保罗讲的形容的非常好，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照在我们心里不是把我们心照亮而已，他照亮的是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被接待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里面看见耶稣。就像一个舞台要开始节目之前，也许所有灯光都关掉，时间到了，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就照在讲台上的一个地方，要叫你做什么？叫你去看后面那个照光的地方，还是那个照出来的光那一条有灰尘在其中的那条线？不是啦，是叫你看讲台上那个地点，对不对？那叫 spotlight 对吧？就是那个意思，当你看到的时候，我现在讲的不是讲台，是你的心，神要我们看的是耶稣。当你这样看到主，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这个宝贝，对不对？所以摸一摸你的口袋，记得你有宝贝，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声名此道，所以他在他的那七本童话故事里面，纳尼亚传奇里面 Chronicle of Narnia 里面提到这一件事。那四个很平凡的伦敦的一个家庭的四个小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正在加紧轰炸伦敦的时候，他们被家人送到乡下去躲避那个轰炸。有一天他们在玩躲捉迷藏的时候，不小心进了一个衣橱，从那里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纳里亚。而在那里后来他们发现已经有四个空设在那里的王位是等着他们去的，后来他们在那边坐王一千年。卢易斯写了很多圣经的典故在里面，在那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圣经的真理，就是那伦敦那四个看起来平凡的人家的小孩，可是有四个王位正在等着他们。我们也是，你不知道吗？记得你的身份好吗？我们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像公主像王子一样进到神的家中。神在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我们怎么进到神的家中，进到父的家中，就是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心腹。你嫁过去也一样，像儿子一样的身份地位，对不对？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1967年， 有一位18岁的美国女孩，她因为在海边潜水，不小心伤了脊椎，第4、第5节颈椎吧，就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一辈子坐在轮椅上。他刚开始的时候很不能够接受，可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慢慢他来到神的面前，后来他那样子的相信他是在神的手中，他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光的一个人，甚至成为很多别人的祝福。想想看，一个人从18岁青春的少女就全身瘫痪，一辈子要坐在轮椅上，很多事情都需要人家帮忙。后来他发现他可以用他的口拿画笔来画画，以后他成为一个画家，他写了他的传记，就叫做《轮椅上的画家》。你们看过吗？揪你这个人，揪你。你知道后来他得过6个荣誉博士学位，因为他在各地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他在1982年35岁那一年跟一个男士结婚，那个男士我看他的样子跟名字大概是亚洲人，我不太晓得他的故事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哪一国的，但是是美国人了。你知道要跟这样一个全身瘫痪的女孩子结婚，即使是像揪你这样子斗志很强的女孩子还是很不容易，对不对？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可能应该说特别是有很大的爱，那是基督的爱。揪你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婚礼的那一天快要进礼堂的时候，今天恩启会被你们关在门外吗？新娘子要进来的时候才打开门的是吧？他被关在门外，一般来说应该爸爸应该陪他在门外吧，要带他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Johnny他爸爸没有陪在外面，他一个人在外面坐在轮椅上。婚礼就快要开始，忽然他发现他不小心他的新娘白纱礼服的下摆卷进轮椅的里面，然后就被油污弄脏了。然后他想办法要挽救这个麻烦。婚礼那天新娘子的白纱礼服可重要了，对不对？那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可是你知道他全身都不能动的，所以他越想拯救就越狼狈越糟糕。就在最狼狈不堪的时候，音乐响起来，礼堂的门打开，他还含着眼泪，可是他一抬头看见礼堂的前方那一位不因为他的残缺而改变仍然爱他的男士站在那里等候他，所有一切的狼狈不堪都撇在身后。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弟兄姊妹，就你写这个故事就是要讲这一件事的，确实是这样。当我们还滚在污秽悖逆低贱中的时候，主就拣选了我们，对吗？今天早上在这里，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你太污秽不堪、太软弱、太卑贱，是神选不上的。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他选上我们，爱我们，亲自洗净我们。我想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的一句话，他说：“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我们就是这样。可是他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里面救上来以后，他并没有说这个人是在比较高尚的样子里面得救，把他摆在高一点的位置上，这个人次一等把他摆在中间的位置上，这个在最深的堕落里面得救的把他摆在天堂最低的位置上，刚好相反，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他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上来，把我们给我们王子的尊贵的位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今天他正在前方站着，看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坚定的等候着，充满了爱，爱包括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期待着我们投向他的胸怀。 我们需要这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每一天留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因为那个不是到婚纱礼服去租来的服装，圣经说那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刚读的经文对不对，新娘子基督的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留心你每一天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前两天提到圣经明确的讲，住在他的里面，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住在爱里面，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惭愧，才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平常要留意这些事，可是当我们等候的主再来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从一起头讲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的话，还记得那句话吧，他说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他要向怎么样的人显现？等候他的人，向等候他的人，他要向我们显现，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可是你不需要很紧张兮兮的过生活，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我正在参加温哥华锡安堂的特会，特别觉得神的同在，很敬虔的在那边祷告，就在那个时候主再来多么好，就看到我们正在很敬虔度日，对吧？有的人连来参加聚会他们都不希望主在那个时候来到。我家里今天锅子上还有很棒的一锅东西，我要等我回去吃，没有吃太可惜了。今天你不用这样想，今天应该想说今天晚上还有很棒的婚宴，如果现在主回来了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地上的残垒，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刚好正在家里面预备了一杯饮料，把脚放在沙发的桌子上，左手拿着电视的转台器，然后那个时候煮回来，好倒霉哦，为什么这个时候煮回来？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哎，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不要这么紧张兮兮的过生活。有一位作家 Oswald Chambers 特别因为他是灵性很好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每一天有一篇的举世知名的一本书。他曾经这样讲，他说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就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来到就无关宏旨了，就无关紧要了。我再讲一遍，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来就无关宏旨。他说那是像一种像小孩子一样的态度，确知神掌管一切，当主来的时候对他来讲会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然后他这样讲，他说神从来不会歇斯底里，他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他也不会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紧张兮兮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你们听懂？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从来不会歇斯底里，也不会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所以如果有人提到主再来让你变得很紧张兮兮的，你就深呼吸一下，听一下，不要一直卷进去，有可能你不需要接受那些话。经常有人会告诉你神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要听信这些事。很普遍的在基督徒中间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他们引用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十四章里面的话，那里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那他讲到主的再来，主的领导，他说那日他的脚两脚必站在橄榄山上。所以 好像有不少基督徒认为主再来的时候会降在橄榄山上，特别因为主是在橄榄山被接升天的，你记得吗？记不记得？哦，他复活过了四十天，他被接升天在橄榄山，而且当他被接升天，门徒这样抬头看看，一直看到他看不见为止的时候，旁边有天使给他们讲什么话？他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他既然在橄榄山被接升天，他还要怎么样来，在那里，在你，何况有撒迦利亚书的话做印证。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不是这样，在那里天使所讲的他还要怎么样来，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想他，那就是他在门徒依依不舍的眼神里面把他送走的，他也将要在我们期盼的眼神里面再来。我觉得这个比较合乎圣经里面整体所告诉我们的话，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保罗说，他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想想看，如果主真的是在橄榄山再来，真的是圣经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住在温哥华。难道你不想在主再来的时候在现场吗？有的人说，放心，现在有电视转播。你看英国威廉王子结婚可以看电视转播，可是主再来，你看电视转播太逊了吧？应该现场看，对不对？不是吗？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一知道应该赶快赶过去，对不对？你一定过不去的，飞机一定全部客满的，而且你可能不能等到知道他要再来，你必须现在就去，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如果大家都去了，一定看不到他，对不对？橄榄山很小，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20亿都去那里。我稍微逻辑推理一下，好像可以证明一下，主耶稣应该不是在橄榄山那里再来的。主自己说他来的时候要像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你一定要认为他从橄榄山再来没关系啊，那不太重要。可是如果有人无论怎么样，他们所说的关于主再来的事让你变得紧张兮兮的，你最好调整一下，你不需要这样。神从来不会歇斯底里，也不会让你歇斯底里。主再来的时候，你当一刻当那一刻正在做什么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平常怎么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预备主再来的一个观念，好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乱过生活，你平常就要留意嘛，但是我们偶尔有可能会被过犯所胜，你不需要紧张兮兮的说如果那个时候主再来我多倒霉，不需要这样，主不会计算那个，我相信主计算的是你整个什么生活。我喜欢昨天晚上我提到斯布登讲的话，他说我们要在大目标上面要荣耀神，记得吗？与世界分别，意思说也许有一些细节你做得不完全，像揪你一样那天衣服都弄脏了，那有什么关系？当主来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打理好的，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着眼点放在这件事上，每一天要活出神的样式来，要为他而活，平常就应该这样。当婚礼预备好了的时候，会有人把新娘子带进来，对吗？一个usher，那个招待，会把新娘带出来，让她的父亲牵着她走到前面来。你晓不晓得，基督的心腹出场的时候也有人做usher？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心腹出场的时候，谁做usher？谁做接待他的人？不敢回答了。对啊，在属灵的事上是圣灵，可是 启示录给我们用表号讲的时候，很清楚的讲是天使。你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吗？来，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是不是？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大概不是指的一栋建筑物，主耶稣干嘛去跟一栋建筑物结婚？他是跟我们，对吧？那是教会，所以那是一个表号。当然他用一座城来讲也有他的含义，让我们了解他神要与我们同住等等。可是把心腹引介给约翰看的，那也就等于引介给这个世代看，因为主耶稣给约翰的启示就要为着每一个世代的人写的嘛。是拿着七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间的一位，你不觉得很怪异吗？怎么是由降灾的天使来带出心腹的？你以前读圣经没有发出这个疑问吗？在这么大喜的场合，由降灾的天使来担任阿舍，其实在这里包含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这个金碗出现过好几次，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用别的方式翻译它，所以你不太会把它串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启示录第五章提到，当约翰看见那个被杀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站在宝座的中间，看到神的七灵，然后看到那些长老那些天使拿着金琴颂赞神，还拿着金香炉，记不记得金香炉里面盛的是众圣徒的祈祷，还记得吗？这是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的话。你知道那个金香炉，因为盛的香当然是香炉嘛，可是它原来用的字就是碗那个字，如果用英文来讲叫做 bowl， 这你知道不知道？ Mike Bickle 就因此发明了一种把祷告跟敬拜放在一起叫做 harp and bowl， 听过这个吗？你说在西安土生土长大概不会听过啊，我用中文来讲叫做琴与炉，这个听过吧？那么琴与炉就在强调说我们的赞美跟祷告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喜安堂一直都在这样做，只是我们没有拿出这个口号而已。琴叫 harp， 那个炉英文用的是 bowl，B-O-W-L， 那是碗的意思，对不对？在启示录第八章再一次提到那个金香炉用了另外一个字，可是至少第五章那个字用的是跟后来的金碗同一个字。我个人相信那个盛满了众圣徒祈祷的那个金香炉，也就是金碗，就是后来被天使拿在手中倒在地上，地上就有七个大灾祸同样的金碗，这是我相信的。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真理，那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应该有时候包含这个，就是主啊，求你降灾祸给这地犯罪的百姓，好叫他们悔改，或者是刑罚他们。我相信不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祷告，神要我们的祷告连对仇敌都应该是带着祝福，不是吗？那个众圣徒的祈祷，天使拿着那个金香炉倒在地上，启示录第八章讲的，地上就有雷轰闪电地震各方面的作为在地上。众圣徒的祈祷会影响这个世代，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让那个今晚里面成了咒诅的话、攻击的话、审判的话，并没有，那里面应该是要加上香的，对吧？那个金香炉盛满了众圣徒的祈祷，要加上香，对不对？加上坛上的火，可是加上香， 你能想象吗？咒诅的话加上香，那是不可能的事，里面一定是祝福的甜美的话加上香的。我相信神一直都是这样，也就是后来拿着七个金碗的天使，他们倒在把金碗倒在地上，把神的最后的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个金碗里面盛的并不是咒诅审判的东西。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那里提到那个是盛满了神的愤怒的七个金碗，可是其实我相信在神那一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就是爱，对不对？他充满了恩慈，你觉得从他出来会有那些东西吗？其实不是的。很多年前，我想到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主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那一位。后来给他说：你踢，用脚踢一次是难的。保罗跟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跟他对话。我已经忘记那是我看过有别人这样讲，还是主自己给我的亮光。可是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几十年，我一直相信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在给大叔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那个声音并不是带着很严峻审判的态度，并不是的，是带着欢乐的声音，这是我相信的。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他知道这个人现在尽管是这样，但他将要成为一位使徒，将要使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福音蒙福。我们的主都是这样看我们的，对吗？所以你不需要祷告的时候想我现在在祝福，为一件事，为一个人，为一个需要祷告，你就用甜美的话，祝福的话，一转身我们觉得现在是要论到神的审判，我们就把脸抹下来，换另外一个方式祷告。我不需要这样，知道吧？因为我们的神也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你记得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火柱带领他们，记得吧？到了红海边，他们要过红海，神虽然把红海分开，那么多以色列人过去可要花很多时间的，是吧？他们并不是排成一列一起过去的，这样鱼贯的过去的时候可能至少好几个小时。可是埃及追兵已经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埃及人没有冲过来害他们？你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注意的？圣经说云火柱从以色列眼前在带他们路，就转到他们后方，隔在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中间，在以色列人这边照亮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过去。在那边是什么黑暗的，那个黑暗可能暗到黑到可怕到一个地步，埃及人不敢动，你知道吧？这圣经写的，就乖乖等他们过得差不多了，神才把云火柱挪开，埃及人下海去，后来被淹死在红海里面。同样云火柱，一边是明亮的，一边是黑暗，这一向是神的作为。我觉得认识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当那个老西面在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进圣殿行洁净的礼的时候，他抱过婴孩耶稣来，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记不记得？主悖逆，有的人因此兴起，有的人因此跌倒。可能保罗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生动，如果你记得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好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末了的地方，从14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我来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碰见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很渴慕，像是得救的人，我们就要发出香气来帮助他，爱他，为他祷告啊，传福音给他。一转身看到一个悖逆的人，看起来就不像信耶稣应该下地狱的人，我们就想办法发出一点臭气给他，把他熏死。不是哦，圣经没有这样说。基督徒其实可以过一种非常单纯简单的生活，就是你总是发出香气就对的了。但是对有一些人而言，他们将要承受不起，对那个对他们而言，那个香气将成为叫人死的香气。启示录提到这一件事，如果你翻开启示录十四章末了的地方，启示录十四章最后那一大段提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坐在白云上面，有没有拿着快镰刀，就有声音对他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他把镰刀丢下去，庄稼就收割了。记得那个经文吗？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贯穿整个圣经一直在讲的，神把有一天他要得着他的教会，有的时候用收成来讲。施洗约翰刚出来传道就讲这一件事，你还记得吧？有一天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那是一个收割的时候。所以那个庄稼代表神的庄稼，神的教会，神的果成全了。紧接着启示录十四章最后一段提到另外有一位，他收割的是什么？葡萄。有没有看到？那收割葡萄，葡萄用来榨酒。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怎么样提到那个收割的葡萄？他说那是要丢进盛满了神的愤怒的酒榨，是不是这样写的？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九节，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我们相信，就是这个天使拿着的七个金碗，就是从这里摇的东西了，因为那盛满了神的愤怒，对吧？啊，倒在地上。可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很怪异的事，因为那是葡萄榨出来的酒啊。为什么说成是神愤怒的酒榨？圣经一向都用葡萄来讲到我们要多结果子，不是吗？我们结的果子有哪一样是神的愤怒？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是吗？我们有必要这样吗？就是对得救的人，我们就结出甜美的葡萄，酿成最香甜的新酒来供应他们，让他们喜乐。一转身面对那些灭亡的人，想办法弄出一些酸葡萄来把他们酸死。当然不是，神没有这样。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如果神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对待别人的。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这样，当他面对得救的人就和颜悦色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对待他们，一转身面对灭亡的人，他把脸一抹就变成另外一个审判官的样子对待他们。我相信圣经提到说，神的大愤怒像这样子的话语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充满了爱的。我喜欢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他的爱上及诸天，下达地狱。地狱是有神的爱的，那有神的爱的地方怎么会是地狱？因为人没有接受，人好像是到后来使自己变成看不见这个，因为他们没有习惯看那个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他们习惯于所有生活的意义就是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他们没有习惯那些用神的荣耀照亮的事物。昨天我们提到主耶稣对那些人讲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我在想到卢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那七本书的最后一本《The Last War》最后之战，他们经过最后的征战之后，那些孩子进了天堂。他们进去以后就发现有一群小矮人，有一些矮人是在那个征战里面非常的站在狮王 Esther 这边啊、很奋勇，可是有一些小矮人说矮人只为自己征战，很自私，然后用嘲讽的话对待他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帮助他们，他们其实如果帮助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有一群那样的小矮人也进到天堂的边界上，他们围坐在一起，叫小矮人只帮助小矮人。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进去的地方非常的美丽的地方，阳光普照，有各样的果子，所以那些孩子就去跟他们讲话说不要这样嘛，他们就拉得更紧，他们说别来骗我们了，这个地方又黑暗又臭。他们觉得很奇怪，你没有看见这里阳光明媚吗？啊，你别骗我了。所以那个 Peter 那个孩子中间的王中之王就摘了一个非常香的果子，就凑到他们的鼻子那里，然后他们闻，他把它打掉，说拿什么臭东西放在我面前。所以后来当 Esther 狮王显现的时候，那个最爱主也最有爱心的心最柔软的 Lucy 就跟 Esther 说，你能不能为他们做一点事？狮王说好，我让你看我能做什么跟我不能做什么。狮王一摆钟，他们面前就出现一大桌的最丰盛的佳肴，那些小矮人争先恐后的抢着吃，然后一边吃一边抱怨说怎么那么难吃啊，像这样。狮王说他们已经使他们的心没有办法体会我的事。你懂吗？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神无论对谁总是用爱用甜美对待他们，是我们，是我们的问题。有一位精神医学大师 Victor Frankl， 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他的书，他是犹太人，犹太裔，他曾经被关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但是他没有死在其中。他原来是 Freud 的忠诚信徒，对他的决定论信靠不已，经过集中营以后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人不是小时候怎么样就一定会决定他的一生，他说在集中营一样那种非人的待遇里面，有的人变得像猪一样，有另外一些人变得像圣徒。所以我相信神总是用甜美对待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对待别人，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应该这样，好吗？所以每一天，我昨天还前天告诉大家的，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天都要用甜美对待人，不要说出尖刻的话来。初代有一位教父说，恩慈，圣灵的果子，恩慈这个字，他的意思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对人都很甜美。我也相信是这样，你不要说像他那个样子，我如果对他甜美不会把他骄纵坏了吗？你放心好了，那不是你的事。甜美跟轻浮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很有尊贵威严的样子仍然是甜美的，你知道吧？我们尽管这样对待人，每一天想到好几次也不过分，我要甜美的对待人。有一天我们将要结出果子来，在神那里那是甜美的果子，他要呼唤同伴来说，我们一起到这个园中来享受这个果子。同样这个果子被放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些人遭遇的是神的大愤怒，那个审判，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并不想人家受审判，可是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心腹跟大淫腹就是这样区分的，神一样向我们施出恩慈的手，一样给我们救赎的福音，一样把他的爱浇灌下来。对有一些人而言， 他将要被建造成为基督的心腹，另外一些会越走越变成那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一直是这两条路线同时在并进。我常常想到英国的作家 Charles Dickens 写的《双城记》，他在讲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伦敦跟巴黎两个城市。那本书最有名的其中一段话出现在书的一起头，一起头这样写的，他说：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美好的春天，这是严寒的冬天。他一共写了七八项像这样的对照，他没有说先有好日子后来变成坏日子后来颠倒过来，同时是最好的日子，同时是最坏的日子。我觉得教会历史一直都是这样，这两者在某一些时期某一些地方也许互有消长，可是整体来说这两件事齐头并进在往前走。有一天心腹将要他们所走的路将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当他们显现出来的时候要像太阳一样发光，所以当神赏赐他们的时候将显为公义。可是另外一边的人，保罗说他们要越走越久越恶，到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当神审判的时候也显为公义。神将会这样子的。有一天就是那拿着金碗的天使，那个金碗曾经盛满了众圣徒的祈祷，曾经造就了许多的人，甚至有许多人他们本来走的路怎么有一天能够得救。有的基督徒知道当他们得救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赞叹神奇妙的作为，他们会想到一定有人在那种时候为我祷告，那就是众圣徒所成就的甜美的事。可是其实同样那个金碗却对有些而言是一个审判。当到了大分别的日子，天使牵着心腹，有可能他会先牵到大淫妇面前吧，点点头，就使这世界受了审判。而且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推诿的，因为如果这样一个卑贱软弱的人可以被建造成为心腹，你有什么好说的？那一位把镰刀丢下来收割的是人子，那你没有用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来收割，是曾经成为人经历卑贱的样式，在凡事上受过试探经历各样的软弱的人子。如果他能够在那些生活里面仍然能够尊荣上帝，那么你有什么借口可以说呢？将来大淫妇就是这样受审判的。然后天使拉着心腹的手转个身，领他到他多年所爱所侍奉的主面前，那就是真正童话故事的结局，对吧？那是将是何等的一刻，在那里已经不是人的言语能够叙述的了。事实上一直都不是我们在等候新郎的显现，而是新郎在等候我们，对吗？
赞美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感谢主。想到这一节圣经啊，我们曹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要兴起，因为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是有福的。谢谢主。其实我们的主是就在等我们啊，不是我们在等主啊，是主等我们。哈利路亚，他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谢谢曹牧师，刘牧师 他们两位在我们当中啊，这几天啊，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里领受，也在这里蒙恩啊。我们要来唱76首诗选啊。他们两位明天他们就要往卡加利去啊，然后礼拜四啊会回到温哥华，然后参加我们礼拜四晚上的聚会啊。礼拜四晚上聚会以后，他们就回啊台北了啊。那么礼拜四晚上的聚会呢，啊，盼望弟兄姊妹啊，该来的都应该来啊，我们都要啊成果验收，就是啊做见证啊。感谢主，好，那一天的讲员呢，就是你我了啊，我们都要为主做见证，这些天主所祝福我们的，好不好？哦，所以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再感谢主，我们也再谢谢他们两位，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哦，不要拍手，要把荣耀归给主，是吗？我知道他们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子拍手，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诗选76首啊，哦，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来到主面前。哦，感谢主，虽然我们下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我们要还是要主自己，我们的心还是要归给他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渴慕他，哈利路亚，谢谢主。76首诗选，哈利路亚，谢谢主。